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生命记》啊。上一次我们看到《生命记》的分段啊，上次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生命记》的概论跟大家分享了，同时也讲了前面三章。前面三章呢，就是摩西回溯过去的一些历史啊，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就是说，当他们按着神的指示、按着神的命令去遵行的时候，他们就蒙福啊，神就让他们经历到一路的这个得胜啊。那今天呢，我们从第四章开始看起。第四章这一章等于是说《生命记》的一个整卷书的一个摘要，因为它里面就是好像《生命记》里面的一些重点啊，稍微都提到了一下啊，包括什么啊？它一到八节呢是提到说要遵行律法，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存活，可以承受迦南地为业啊。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就是再三的提醒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啊。好，这里头呢有提到神子民特有的福分啊，神子民特有的福分是什么呢？啊，就是第四章的第七节说啊，哪一大国的人啊，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啊，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啊。好，这里有提到，没有一个大国的人啊，像以色列百姓啊，像神的子民啊，有这样的福分跟特权。第一个是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所以这个讲到说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第二个呢，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这讲到神的法则啊。所以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啊，不仅像这个一个好像父亲牵着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父亲跟我同在啊，这么宝贵啊，我需要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不仅这样子，他也把他的心意啊写成了这个律法，让这个孩子呢知道说我们现在是要往哪里走，哪一条路是对的。所以神陪着我们走这条路啊，他把又把这个他的这条路啊路径啊都写下来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呢，不仅是一个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灵，还有神的法则，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这是我们的福分跟特权。我们今天拥有神的灵，也有神的话，有神的同在，也神也让我们知道他的法则啊。那这边讲到说啊，有哪一大国的人像他们能够有这么公义的这个律例跟这个典章呢？在古巴比伦帝国有个汉谟拉比王啊，他是在主前1772年的时候，他颁布了法典。那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提过一下，我们现在再稍微再重新再复习一下。那时候他颁布这个法典的时候呢，等于是世界上等于是最早一套有系统的这个法典。当时他颁布这个法典的时候是约瑟才刚刚过世啊，那在中国呢是夏朝的末年。那他把这个法典呢，就是全部都刻在一个黑色的这个玄武岩的这个碑上面啊。那这个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在那个巴黎的这个罗浮宫啊博物馆。那这上头啊，这碑的上头呢有刻了两个人啊，左边这个是汉谟拉比啊这个王啊，右边这个呢是太阳神啊。所以这个太阳神呢把两个东西给这个汉谟拉比啊，一个是量杖啊，好像一根尺一样，就是量的东西啊，这个是象征司法。那另外呢把一个指环给他，这个指环象征王权啊。好，那这下面呢，这个碑的这个下面呢，就刻满了这个文字啊，这是什么文字啊？这个楔形文字啊。那用这个楔形文字，它就刻了整个法典的这个全文。如果把头跟尾去掉啊，把这个序言跟结语去掉的话，它的本文总共有282条的条文啊。好，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法典。那摩西的这个律法，大概比他晚个300年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一个是1772年啊，主前啊，1772年的时候颁布。那摩西的律法呢，差不多是主前1445年左右啊颁布的，差个差不多300年。他们这两个法典呢，这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提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以做假见证，还有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都是这两个律法相通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啊。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呢，他把奴隶跟妇女啊看作是财产， 那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是把奴隶跟妇女呢当作人来看待。汉谟拉比法典呢，它有阶级的分别，社会有分成贵族跟平民，那不同的阶级呢，就根据不同的法律，就是让他遵循不同的法律，你是贵族，贵族有贵族的法律，平民有平民的法律，这个待遇不同，那但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阶级的差别，每个人都要遵守相同的法律。好，那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它是严刑峻法，无辜的人也会遭到连坐，也会被牵连。但是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呢，个人都只为自己所犯的行为来负责，来受到惩罚。那举一些例子，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呢，如果有商人借给别人谷物的时候，他可以收取 33.3% 的利息，如果是借给人银子的话呢，可以收取 20% 的利息，这个利息都蛮高的，对啊。但是摩西的律法里面呢，他说如果有贫穷人跟你同住，你借钱给他的时候不可以向他取利，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对穷人他特别给他们有一些这个
优惠，
对，有些优惠。其实以色列人，其实不管有钱人没有钱人，这个只要是以色列人借钱的话，他们都说不应该跟他收利息，那这个像外邦人的话是可以，但是外邦人的话就是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但是像以色列人的话呢，神要求他们这个弟兄们之间不要取利，然后如果说是你借东西给人家，人家给你一个当头的话呢，那如果是衣服的话就要日落以前要还给他，因为这个他要拿来盖身体，晚上当被子用的，所以这个不可以把它扣押，神在这个方面有许多很有这个爱心，很有恩惠的这个规定。那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呢，说任何人如果偷这个牛或羊猪，如果是属于神的或他的神明或者是皇宫的，这个窃贼需要赔还30倍。那如果是属于自由人的话，就是属于平民的话呢，那这个贼就要赔还10倍。那但是摩西律法的话就没有那么严，他说人如果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如果他所偷的牛或驴或者羊如果还活着的话呢，那就把这牛羊驴还给人家，但是还要加倍的赔还。那如果他这个贼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赔还的话，汉谟拉比法典说这个窃贼就要被处死。那摩西律法呢，是说他就要被卖掉去顶他所偷的东西。汉谟拉比法典说如果这个窃贼他是挖窟窿进到人家住宅里面偷窃的话，他就必须在那洞前被处死跟埋葬。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如果说挖窟窿被这个那个屋主发现了打了以至于死那这个屋主是没有罪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那是半夜嘛，黑漆漆的，那你把他打死了，这个你没有罪。但是如果那时候是白天太阳已经出来的话，那就你就要负责了，你不能把人家打死因为一般都是挖窟窿都是半夜的事情好，那如果有人汉谟拉比法典说殴打怀孕的自由妇女使她流产或者死亡，那就要杀死凶犯的女儿抵罪。哇，我让你的小孩死了，你就要让这个人家就要或把我的女儿给杀了然后呢，如果是承担这个建造的人所造的房屋不够坚固，房屋倾覆了砸死这个屋主承造的人就要处死。如果是这个压死了这个屋主的子女的话，承造人的子女就要处死所以这个都是要连坐的。但是摩西律法里面是说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所以摩西律法是看起来你看就是比较公义，对不对在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呢，奴隶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工具跟财产，奴隶呢不算是人但是在摩西律法里面，他规定人若用棍子打这个奴仆或者卑女然后死在他的棍子底下，他这个人要受刑的所以这个你不能把他当作是这个好像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对待那汉谟拉比法典里面说，如果自由人帮助属于王宫或者官吏的奴隶逃跑的话呢，这个人要被处死。 那如果是一个自由人啊，窝藏来自王宫或者官吏家里面逃跑的这个奴隶的话呢，这个人也要被处死啊。那摩西律法刚好相反，他是说，如果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呢，你不可以将他交付在他主人的手中，他必要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啊，在你的诚意当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以欺负他。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非常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个奴仆逃脱了这个主人的手，那当然是在那边受到压迫了，所以他逃到你那边去啊，那你不可以把他交给主人啊，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把他变成是你自己的这个奴隶啊，这个你这个占这个便宜也不行。他说就是你让他等于是自由选择一个地方居住啊，不可以欺负他啊。对这个仆人来说啊，摩西律法非常有恩典啊。所以啊，这边啊，只是举几个例子了。他说没有哪一个大国啊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啊。好，那这两段话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啊，的意义啊。那第一个讲到说，我们求告他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这就提到说我们的祷告生活，对不对啊？然后呢，提到说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啊，这边讲到说我们的读经生活，对不对啊？所以这边提到两样很重要的灵修，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读经。那这个祷告跟读经啊，是特有的福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祷告的神，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所以我们祷告的神啊，是一位活的神。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这神的话本身是非常的宝贵，但是更宝贵的就是说，这个神的话是活的话，当我们读的时候，神可以透过这个话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位活的神，我们有活的话，这个是我们神百姓啊特有的福分啊。接着他这个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就提到说要把这个律法、啊、教训传给子孙，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也相当强调的一点。所以这个不仅这些百姓自己要遵行啊，也要传给子孙啊，要教训给他们。然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提到神赐下什么东西给他们呢？诫命、律例跟典章，这里有三样啊，诫命、律例跟典章。诫命就是十诫，律例呢就是十诫的细则啊，就是比较详细的讲到关于十诫。典章呢是连那个怎么样如果违反的话怎么样处罚啊，都包括在内啊。那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提到要禁戒拜偶像，这是他们能够在这个迦南美地能够长久啊安然居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他们一旦拜偶像，他们在这个地方啊，他们的那个好日子就不久啊。所以再三的强调，叫他们要禁戒拜偶像。那同时呢，这个摩西他也就已经预言到，将来以色列的一定会背道，一定会去违背神，然后到时候他们会被掳。最后呢，神给他们有恩典，让他们能够归回。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也提到这个。那这个预言呢、啊，在整卷那个这个生命记的后面呢、啊，会讲得更加的详细啊。三十二节到四十节呢，就讲到要认识神，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独一的神啊。所以生命记里面也提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从各个角度里面都有提到。中间这个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呢，又插进一段历史，就讲到说他们在河东设立三座陶城啊。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也是有插进一些历史。最后在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呢，就是说这个是第五章到第三十一章这律法书的一段引言啊。第五章到第三十一章啊，严格的说就是真正的说是狭义的这个律法。那在这个第四章的后面这一小段呢，是那整篇律法书的引言啊。好，所以我们再看他现在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啊，到第十一章，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大的段落。这里头提到诫命，提到这个这卷书的核心啊，律法的核心，还有呢提到要对付仇敌，还有试炼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呢我们要认识自己啊。那第五章啊就讲到诫命。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摩西他就把神当初在这个西乃山啊，把这个十诫赐给他们的这个过程啊，提了一下。那这里头啊， 有提到什么？他说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啊，就是五章二到四节啊。好，所以他在回溯这段话，这个历史的时候啊，他强调什么？强调说这个约啊，不是跟我们的列祖啊，不是跟我们的这个长辈，他说乃是跟什么？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而且呢，神是在火中在山上啊，怎么样面对面与你们说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这就是讲到生命记的一个特点。生命记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卷 Rhema 的书。神是第二次对他们说话，不是在当时在出埃及记第一次对他们把这个律法写下来，这是第二次了。当神第二次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话就从 Logos 变成 Rhema 啊。所以他说这个约啊是与今日在这里存活人立的，所以这句话都是直接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直接对你产生意义的，是神面对面跟你们说话，所以这就是瑞玛，对不对？就是瑞玛。所以在这边我们又再次看到啊，他强调这卷书就是一卷瑞玛的书啊。那接着第六章里面他就提到这卷书，这个是生命记里面啊核心中的核心，就神律法当中的核心，就写在第六章里面，包括什么啊？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个是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诫命的核心。那另外呢，主耶稣用来抵挡撒旦的话啊，这个是六章十三节也在这里，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希腊文版本就是说，你当敬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哦。好，那六章十六节里面呢，也是主耶稣用来抵挡撒旦的话，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经文都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啊。然后呢，这里头他有提到啊，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OK， 那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今天真的就是好照着神的话，就是原原本本的去遵行啊。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人啊，你看他们这个，他就是在读圣经啊，那他真的是很正统的这种啊犹太教徒啊，所以他头上戴了一个经文的盒子啊，手上呢也挂着一个经文的盒子，他真的就是把这个经文啊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啊。那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上面呢有这个四个，这个盒子里面有四个部分啊。放着四卷，这个好像皮卷啊，那里面都是经文啊。然后下面这个手上呢是有一卷啊，就一卷而已，一卷这个经文放塞在里面啊。那这里头是什么经文啊？好，这个手上的这个是比较这个经文比较多啊，因为它总共有四处经文，它把它写在同一个这个皮卷上面。那额上呢，它就把这个四处的经文就分开来啊，所以手上跟额上其实写的经文都是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是写在一起，一个是分开写啊。哪四处啊？一个是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一第十节里头有提到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啊。然后第二处呢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头有提到说，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啊。第三处呢是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生命记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他说这里头经文也包括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像这个 摩西在这边说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所吩咐你的话，所以他们就原本的，他们讲的话，圣经里面这么长，总要放在手上，在额上，这不太可能吧？所以他就把这几段话，这四处经文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放在额头上跟这个手臂上。这样子有什么这个神奇的功效吗？他就是既然说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系在手上，那就是这段话了，他就把这段话把它放在那个手上额上。其实神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字面上。
不是这样字面上去遵守的。他所说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这是什么话？
全部啊。
不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这就是rhema，对不对？我今日我现在对你说的话，就神现在口里所出来的话，所以当时我们里面领受到神对我们说rhema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话这个系在这个手上啊，戴在额上，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对我们说过的话，要给它放在我们的心上反复思想。所以那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不晓得说神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用这个字面上来遵守。那字面上遵守的话，完全没有 catch 到，没有抓住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要把他及时对我们说的话，要给他记下来，要反复思想。所以也许我今天是带这个经文，明天我带另外一个经文，只要哪一天神对我说什么话，我那天就带那个经文，把它带在额上，系在手上。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把这个神的话真正的消化吸收进去了。好 ，OK，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生命记的要点啊，就是rhema。所以我们就明白说，这个神要他们做啊，是怎么个做法。第七章啊，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啊。第七章讲到说对付仇敌，他说啊，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神要他们带他们进迦南，要他们把里面的这个七个民族啊都要除灭掉。那这个七个民族呢，是在这个地方清楚的列出来，这七个民族，其他别的地方有的地方只六，有的时候只讲提到六个，那多半说提到六个，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是完整的把七个民族都列出来了。那这七个民族有什么含义呢？这七个民族啊，是预表七种邪灵，那他所住的城市呢，就预表邪灵在人心中所坚固的这个坚固营垒。好，那有人解释这个经文，就认为说这个迦南里面的这一些王啊，这些什么这些民族啊，也可以象征我们的肉体啊什么的。其实不是，这里主要是象征邪灵，不是讲到肉体。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啊，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经过几个过程，对不对？在埃及地的时候啊，象征什么？象征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得救。那时候底下这个就是一个圈圈，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我坐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宝座上，那我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啊，那个黑黑的小点点啊，就乱七八糟。那时候十字架在我的生命以外，那时候就是主在我的生命以外，我还没有得救。但是呢，当我经过红海之后啊，我受浸了。受浸意思是表示说我跟主同死同复活，但这只不过是地位上的啊。所以经过这个红海之后啊，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啊。但是呢，这个得救是得救啊，我里头还是这个肉体啊，肉体还是在。那个时候十字架已经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了啊，我已经把主迎接进来了。但问题是我还是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我没有把我的宝这个主权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所以我的生活 里面这些各种事物啊还是乱七八糟啊，所以这个时候算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了啊。那但是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老的一辈啊就渐渐都死掉了啊。老的一辈就是象征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啊，所以在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肉体就渐渐的衰残啊。那新的人啊，新的一代呢就渐渐的兴起。等到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这就表示说我们这个老我啊就死掉了。啊，经过这个约旦河之后啊，这个是我们就在经历上我们就跟真正的跟主同死同复活了。你这时候会有真正的舍己的经历。啊，我过红海只是受浸了，受浸的时候啊在水里面埋葬了起来了 ,OK。但是你有真正的为主放下什么？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为主舍弃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对不对啊？但是你已经得救了。但是现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你在经历上你真的是已经为主舍弃一些，放下一些，然后让你自己的这个老自己啊就是死掉了。所以这个在经历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跟主一起同死。那我会跟主一起同死之后啊，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跟他一起复活。所以当你为主放下越多，你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就越大啊。好，所以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象征我们把我们这个肉体都埋葬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进到迦南地，就不再是这个旧人了，乃是什么新的人，全新的人。这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啊，得胜者。在旷野我们不得救，但是进了迦南地呢，我们就得胜了。好，那进了迦南地之后啊，以色列人在这里就经历到几件事情啊，这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好像缩影啊。他把从旷野到这个过约旦河，他整个这个历程啊，可以把它浓缩起来看。第一个，他们先在吉甲行割礼，接着他们这个约书亚就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呢，他们就攻打耶利哥。好，这三个事件啊，就代表我们属灵上的三个过程。第一个，在吉甲行割礼啊，这个是吉甲，这个行割礼，行割礼是预表十字架，对不对啊？十字架，这割礼是把我们肉体的这个包皮给割掉，十字架呢，是我们把灵里面的这个肉体给割掉啊。所以这个吉甲行割礼是预表这个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这个肉体，把我们的肉体致死。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对付我们的肉体，接着呢，他就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象征圣灵啊。经过十字架之后啊，圣灵就来接管我们这个肉体死掉之后啊，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了。所以这时候我从自己的宝座，生命的宝座下来，然后呢，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这个时候我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个点点滴滴啊，就会各就各位，这是就是由神来管理了，那是就非常的有秩序。所以这个就是圣灵掌权，我自己下了宝座。好，当神来掌权，当圣灵来掌权，接管这整个军队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怎么样进到下一步攻打耶利哥。这时候就进到属灵征战。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不是肉体啊，是什么？是邪灵。我们要对付邪灵了。所以你看到啊，在这个从吉甲，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攻打耶利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属灵的经历，第一个要先制止肉体，接着这时候圣灵就掌权，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啊。OK， 所以在迦南地里面，他们所面对的这些仇敌啊，都是预表什么邪灵啊。在旷野的地方啊，旷野的阶段啊，他们得的这个灵粮就是玛拿啊，只要去每天去殷勤去拾取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在捡玛拿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过来跟你这个，跟你捣乱，跟你这个跟你抢？不会，对不对？你只要很殷勤去捡就可以了。但是进到迦南地，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们会面对仇敌，所以在迦南地啊，迦南地就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产业，在基督里面的基业。我们要得到这个基业啊，要经过征战。要经过征战，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捡玛拿，但是我们要得胜啊，要胜过仇敌啊。好，那这里有提到迦南七族啊，他的每一个民族，他的这个字眼啊，他有他的 原文的意思，还有它的它有字根啊，有一些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赫人这个字啊，这个原文的字义啊是就是恐惧，就 terror 啊，恐怖啊，这个 terror 的意思。那他住在哪里啊？他在这个南边这里啊，在山地，也是在山地啊。然后格加撒人，格加撒的意思就是粘土地的居民，他住在加利利带，加利利海这一带啊。然后亚摩利人呢，是发言的人啊，讲话的人 ，Seir 啊，他也是住在中部的山地啊。那当然，河东也有，那时候他们已经除灭了河东的这个亚摩利人，他们现在所要面对的是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所以是在约旦河西的山地。然后那个迦南人呢，迦南人住在海边啊，他的意思是商人，那他的字根是屈膝的意思啊，住在海边，还有住在这个约旦河谷啊，住在比较低的地方。比利洗人呢，他的意思是没有墙的这个乡野的居民啊，在这个也是这个海边，靠近海边这儿啊。然后西魏人的意思是村民，他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赋予生命啊 ，life giving 啊，赋予一个人生命。那他是住在北边这儿啊。最后这个耶布斯人呢，他的意思是践踏者，就是踹骨的人啊。他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啊。好，所以这个是迦南的这个七个民族啊。好，那这七个民族是代表七种邪灵啊。那哪七种邪灵呢？我们从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可以去体会到一些，但是呢，还需要去配合另外一处经文啊。另外一处经文是哪里？是在启示录21章第8节。那你说啊，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这里有提到一些不能进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要进到硫磺火湖里面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特质是什么啊？这里有提到八种啊，但是里面有两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个啊。那里面包括胆怯的、不信的、说谎的、可憎的跟拜偶像的，可以算是同一种啊，因为可憎的就是拜偶像的，拜偶像的就是可憎的啊。那然后行邪术的、淫乱的跟杀人的啊，所以这里也合起来。啊，这总共也算是有七类的啊，七类的人。那这七类啊，其实是讲到七种邪灵啊。什么样的邪灵？第一个是惧怕的灵啊，胆怯的；第二个呢是不信的灵啊；第三个呢是谎言的灵啊；第四个是拜偶像的灵；第五个是行邪术的灵，就是巫术的灵啊；然后呢是淫乱的灵啊；最后一个是仇恨的灵啊，杀人的，杀人就是恨人，就是杀人的啊，所以这个是仇恨的灵啊。那这七种邪灵啊，我们可以跟这七个迦南七族对在一起。赫人就是代表惧怕的灵，格加撒人就是代表不信的灵，亚摩利人是代表谎言的灵，迦南人呢是代表拜偶像的灵，比利洗人代表巫术的灵，西魏人呢是代表淫乱的灵。这有个耶布斯人呢是代表仇恨的灵啊。好，这里有这个七种这个邪灵啊，跟这个七个迦南七族可以对在一起。好好，那这七个邪灵，你说为什么是七个？这七个是等于是邪灵大军里面的七大主力部队啊，这是等于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七种邪灵，可以说最主要的啊。那这个七个这个主要的邪灵啊，跟人这个产生这个一些攻击之后，后面会有一些支援的部队跟上来啊。那些支援的部队是什么？就是各种疾病的灵、自杀的灵啊、死亡的灵、暴力的灵、贫穷的灵、批评论断的灵、宗教的灵、沉睡的灵、乖谬的灵、同性恋的灵、屁淫的灵、耶洗别的灵啊。这个是当一个人进行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哎，他有时候说从里面就会看到一个人身上有这些灵在辖制一个人，所以你有时候你去听一些看到一些人在赶鬼，他要先把里面的那个鬼啊先认出来是什么样的鬼，这个是 这个是哑巴鬼，哦，这个是什么鬼，哦，那个是各种什么疾病的鬼， cancer 的鬼什么，哦，那里面有自杀的灵，有死亡的灵，那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比较是啊，这个是次要的，但最主要的七大邪灵就是我们今天所列出来的这七样，哦，这七样是他的这个主力部队。这些邪灵啊会影响一个人，哦，他会迷惑人，然后呢会挟制人，甚至于会附在人的身上完全占有一个人，哦，基督徒会不会被邪鬼所附啊？会啊，基督徒也会被邪灵影响跟欺骗，如果他灵里面有破口的话呢，也有可能被鬼附的，哦，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哦，知道说这七样的邪灵怎么样来影响控制我们，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七个邪灵啊对个人有什么影响。首先看这个赫人的灵，它是恐惧，所以这个是代表惧怕的灵啊，对个人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会让一个人软弱，然后呢陷入网罗，然后最后呢在仇敌面前完全溃败啊。惧怕可能是这个数量最庞大的一个邪灵部队啊。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多次的说不要惧怕。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惧怕，这个恐惧，这个邪灵啊，这个邪灵，但是无时无刻啊都要找机会来啊威吓我们。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处说不要惧怕，包括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畏惧，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要惊恐，不要恐惧，不要胆怯，不要手软等等，刚强壮胆，好，要胆壮。要奋勇，不怕不惧怕啊，等等，总共合起来中文的部分大概有，可以算算大概有228次啊，英文的话不晓得多少次啊，原文不晓得多少次，但大概差不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里面多次的要勉励神的百姓啊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惧怕的邪灵在那边常常要找机会攻击我们。你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列祖，对不对？但是他们因为惧怕，所以他们说谎。亚伯拉罕跟法老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以撒呢跟那个亚比米勒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因为害怕他们就说谎。那扫罗呢，因为害怕腓力士人，结果他就擅自献祭，对不对？就是让他后来这个王位不能持久。那因为害怕，所以他就追杀大卫，他怕大卫要取代他，所以他就追杀大卫，所以他因为害怕，他就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对不对？最后呢，他因为害怕腓力士人，他就求问巫婆，因为他没有谁可以求问，所以他去求问巫婆。这都是因为他被这个惧怕所挟制，所以就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而拒绝进攻迦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啊。以利亚呢，因为惧怕他就逃命求死。彼得因为惧怕他否认主。这两个人在这个惧怕而跌倒之前啊，他们都曾经非常的这个得胜，对不对啊？以利亚那时候刚刚打败了这个400个巴利的先知啊。彼得呢在这之前他说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啊，讲得非常的豪迈啊。但是接下来下一刻啊就被这个惧怕的灵啊攻击，所以以利亚突然那么勇敢的一个人突然会惧怕起来，为什么呢？这个是不合乎理性的，所以这个只能一个解释啊，这是一个灵里面的攻击啊。什么灵在攻击他？就是惧怕的灵在攻击他。彼得也是一样啊，才一个小小的市民说，哎，你是跟那人一伙的，他说我不是，后来发作起誓啊，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后来这个是发誓他不认识耶稣，这就是被那个惧怕的灵攻击啊，才会怕一个小小的使女。尼希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啊，仇敌的策略就是要让他恐惧，让他害怕。所以那个尼希米在祷告说，主啊，求你加添给我力量，让我不怕他们的威吓啊，不要手软。主耶稣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也被惧怕的灵来攻击啊。连主耶稣都被惧怕的灵攻击啊，在马可福音14章33节里面说什么？那时候主耶稣突然什么惊恐起来，主耶稣在那边祷告，他突然惊恐起来，为什么？那个恐惧的灵那时候在攻击耶稣啊， 但是那时候天使加给他力量啊。那惧怕呢，使人在仇敌面前就软弱上当，然后会陷入网络。什么叫陷入网络？你就是用错的方式去因应他，所以那时候你会失败的更惨啊。亚伯拉罕跟以撒就是陷入网络，因为他怕人，所以他们就说谎。扫罗因为惧怕，擅自献祭，追杀大卫，求问巫婆，这都是陷入网络啊。所以今天有的人啊，也是因为这样，我怕我的这个地位啊，怕我的这个一些利益啊受到威胁啊，所以那时候就用一些属肉体的方式啊去保障自己的权益。那时候我们就是陷入网络啊，陷入网络。你要知道是神在保障你的权益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惧怕，当惧怕来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反应很重要，很重要。我们那时候如果用错的方式来反应啊，我们那时候就陷入网络。对的方式怎么样？要依靠耶和华。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耶和华啊。好，所以到最后呢，惧怕就让一个人在仇敌面前溃败。摩西对约书亚，这个他对他的接班人，大卫对所罗门，还有保罗对提摩太他们的遗命啊，最后的命这个吩咐啊，都是要什么？要他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他们自己都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他们经历他们一生跟随主都得胜了。他现在交代他的接班人都是一样的话，叫他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被这个惧怕的灵攻击，不要被他打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他们一生当中他们所面对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这个征战，就是面对这个惧怕的灵。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这个箴言24章第10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以色列人到要进迦南了，他一胆怯了，他马上在巨人面前就真的是成为蚱蜢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言29章25节。所以你如果怕人超过怕神，你就会陷入网罗。这个网罗刚刚就说了，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对付他，用错误的方式来因应。那时候你就用你属肉体的这个方式啊来克服，这时候就完了。扫罗自己擅自献祭。他想要用这个献祭的方式挽回那些涣散的那个军心啊，所以这个就是陷入网络，因为他怕人啊。所以真正的对的回应的方式是，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诗篇56篇第3节，要依靠神啊。主耶稣说啊，不要怕，只要信啊，要先坚定的相信主啊。这时候让这个惧怕从我们里面被赶出去啊！那还有呢，保罗对提摩太说啊，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提摩太个性本身就是比较胆怯，但是神这个保罗跟他说啊，现在我们问题不是我们的天性怎么样，今天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灵啊，这个圣灵是什么？是刚强的，是仁爱的，是谨守的。是自我会自我控制的，所以我们里面现在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同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啊，是不是胆怯的啊？所以有神加给我们力量，不要惧怕啊！所以常常要抓住神给我们的鼓励啊，给我们的话。当你这个害怕的时候，你想起神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应许，什么样的保证，你拿这个话来对付仇敌就特别有力啊，所以不要害怕，只要信。那时候我有时候曾经疑惑啊，就后来神给我一句话，说不要疑惑，只要信。像这个话一讲出去，哇，马上里面那个疑惑啊就没有了啊。第二个是格撒迦人，格撒迦的意思，格撒迦人的意思是黏土地的居民啊，住在黏土地上，这就是代表不信的灵啊，不信的灵。那这种灵啊，使人会怎么样？会专注世俗。不信看不见的黏土地的居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紧贴在这个城市啊，紧贴着这个世界啊，黏在这个地上啊。所以呢，格撒迦人，所谓格撒迦人意思就是说，受不信之灵所影响的人啊，他就会专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只重视这个地上看得见的暂时事物，他轻看属灵看不见的 永恒事物啊。格撒迦人呢，他只凭着人的理性做判断，他不相信啊，不接受从神来的启示跟引导，因为神的启示跟引导都是让那个需要凭着信心才能够接受的。但是你如果是凭着你的眼见，凭着你的理性说，哎呀，这样做太危险了吧？这样做怎么可能成功呢？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信的灵啊，在影响一个人，让他就只是凭着自己的理性做判断。那这个专注这个世俗的人啊，他会像是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昼夜捕捉这个鹌鹑啊，鹌鹑就象征属地的食物啊。那这种人啊，他也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是不眠不休的一个工作狂。这个灵会让一个人啊，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啊，拼命的这个抓夺啊，那但是抓的都是短暂的啊，可见的事物，暂时的事物。那个格加撒这个字跟格拉森啊，这两个字很像。那有一种这个说法，就认为就是说，当时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初格加撒人住的这个地方，格拉森就是那个主耶稣把这个鬼啊，一群鬼赶到猪里面的那个地方，那个猪就冲到海里面啊，淹死了。那这个猪的这个习性啊，那时候这个猪啊是只有在那个外邦人所在的地方才会有猪了，在犹太人的地方，他们这个不洁的东西，他们不会养猪。那但是格拉森那个地方呢，有养猪啊。那这个猪的特性就在泥里面打滚啊。然后呢很贪食，然后不会看天，因为猪啊，猪的那个有人说他那个什么脖子那个结构啊，他猪没办法抬头看着天的，他都是看着地啊。所以这个就是跟格加撒人的这个特质很像。还有他们后来被鬼附之后啊，就往前一直冲啊，狂奔啊，然后跳海。这就跟那个工作狂啊，不眠不休这样一直往前冲，就是要得到这个属地的东西。这种行为相当类似。所以这个格加撒人啊，就是讲到这个不信的灵啊，专注世俗，不信看不见的事物。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不信之人啊，就是这些被格加撒人的灵所影响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是指什么？指撒旦，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特别了解，就是被那不信的灵，被格加撒人的灵弄瞎了心眼，所以呢，基督的福音就没办法光照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啊，做这个属灵征战啊，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啊，要把一些人的心意要夺回啊，其中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敌人，就是格加撒人的灵。就是不信的灵，因为这个灵啊，让人的眼睛被弄瞎了，不叫这个福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但我们这个属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呢看不见的。我们原知道啊，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所以格加撒人一直注目在这个地上，他们是黏土地的居民。但是我们这般人呢，我们是常常仰望天，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的房屋是在天上，我们的帐篷呢，这地上的帐篷都会被拆毁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得到永存的房屋。然而属血气的人啊，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以被格加撒人的灵，被这不信的人影响的呢，他们就没办法领会圣灵的事情。他不知道说，哦，原来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是比我们看得见的更加的实在，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宝贵。他认为说这个，哎呀，愚拙，但是呢，这个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啊。第三个是亚摩利人的灵啊，他是亚摩利人是发言者 ，sayer 的意思，他是代表谎言的灵啊，谎言的灵会让人自卑自大、自满自欺啊。 被谎言的灵影响的人呢，会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是说谎者之父啊，哦，所以说谎的人呢，起初他知道自己在说谎，但是有一个现象啊，当一个人说谎说久了之后啊，他就会被谎言的灵来挟制，他就会开始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迷惑人的自己也会被迷惑。这就像是那些在亚哈王面前啊说假预言的那些先知们，就是在列王记上22章所说的。那时候亚哈那时候要去攻打这个基列拉莫，就找了一些先知来在他面前说预言，到底这次去能不能成功啊。结果那些人呢就体会这个王的这个心意啊，他们就都说好话啊，去一定成功，是耶和华已经把这个什么敌人交在你手中，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啊，他们讲过耶和华已经把这个敌人交在你手中了啊，所以但是他们那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顺着人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后来神就把一个谎言的灵啊降下来在他们身上。那时候当一个人说谎，就说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被这谎言的灵控制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是说的是真的了。哎呀，我真的有感动啊！这里面觉得说是这个神的灵感动他说那些话，所以他都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所以当那个一个真的先知啊，叫米该亚去责备那个假先知的时候，那假先知就打那个米该亚说：“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从我这边到你那边去呢？”哦，他非好像非常有把握，他身上那个灵是神的灵在感动他，所以被迷惑了。刚开始是说谎，但是说到后来就以为是真的了，因为自己被那个谎言的灵来霸占来挟制了。所以另外一方面呢，谎言的灵也会让人啊对自己对神产生错误的认知啊。这个谎言的灵会让人自卑，他哎呀你这人不行啊，不行，你这个人我没有用了啊，你这个人这个神不要你了，这都是谎言，会让人一个人自我形象不好。或者自大，哦，就或者自满啊，我觉得我很 OK， 自我感觉良好，这是被谎言的灵欺哄了，或者是他会误以为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神啊，或者是很功利的行为导向的神，如果你做的不好，神就不爱你啊，你一定要这个表现得很好，要很杰出，神才会爱你，这个都是行为导向，这也是仇敌的谎言，被这个谎言的灵来攻击了。被谎言的灵来影响的，有时候你把这个仇敌的谎言听进去了，都会影响你对神对自己的认识啊。那你怎么会知道说这是谎言呢？所以你需要知道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尊贵的，是宝贵的。哦，那但是呢，也不能自大哦，我们也要按着这个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哦，要谦卑啊。好。迦南人呢，是迦南的意思是商人的意思，但是他的字根有一个屈膝啊，屈膝的意思，所以他是代表拜偶像的灵，向偶像屈膝跪拜啊。那他对人的影响就会衍生出异教啊，拜偶像了啊。那崇拜人也是，还有贪婪也是。拜偶像呢，是迦南地最具破坏性还有传染性的罪，所以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拜偶像，神才吩咐他们必须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人，所以迦南人就是代表这个迦南地的这里的七个民族，他们的最厉害的罪啊，就是拜偶像。那神说要灭绝所有的这些迦南七族啊，不是说因为他们哎呀，他们贪财啦，他们这个说谎啦，他们不信啊，没有，他们就是因为拜偶像。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哦，那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除灭，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这个罪的这个传染性非常的强，哦，拜偶像的灵啊，使人以别的事物来取代神，或者呢他让人高举崇拜人，哦，来崇拜一个人做偶像，那僭越了神的荣耀，就惹动了神的忌邪的心，哦，贪婪跟拜金也是从拜偶像的灵发展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这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说的话，所以一个人贪心啊，就是拜马门啊，拜马门，所以这个也是从 这个拜偶像的灵里面出来的。比利洗人是意思是没有墙的乡野的居民啊，这个是代表巫术的灵啊，那它就会让人交鬼了，还有会辟淫啊，吸毒啦，酗酒啦，哦，还有呢，掌控别人啊。那为什么这么说？他是没有墙的乡野的居民，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人是向着灵界敞开的，完全没有墙壁啊，没有那个城墙。当在灵里面啊，我们向着仇敌没有城墙的时候，就完全不设防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邪灵就会很自由的进进出出。所以这就是做这个交鬼跟通灵的邪术，就这样子啊。交鬼跟通灵就是让那个邪灵啊，在你身上可以进进出出的，对不对？你可以让这个邪灵附在你身上说话啊，那这个就是交鬼跟通灵啊。所以这个是代表巫术的灵。那这个行邪术的，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啊，里面讲到说行邪术的，他的份就是要烧到硫磺的火炉里。这个行邪术这个字，它原文是药师、药剂师啊，药师或者说是用药的一个人，所以跟这个吸毒跟酗酒啊，这些癖瘾啊也有关系。吸毒、酗酒这些行为啊，背后就是这个巫术的灵啊。啊，为什么？这个吸毒、酗酒还有交鬼啊，这几样东西它有共同点，就是怎么样？它会使人的意志啊被外力来控制，对不对？一个人交鬼就是被邪灵控制你嘛，借着邪灵对借着你说话。吸毒呢，你是被这个毒品控制；酗酒呢，是被酒控制，让你的意志啊，意志力就被外力来控制了。那这个时候，人的灵呢，就会产生一个破口，然后呢，让邪灵得以趁虚而入。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死亡九分钟》啊，其中有一个剧情啊，不是剧情，其中有一个故事啊，一个讲到就是说、啊、那个书的那个主角啊，他经过一个地方，他看到有一个醉鬼啊，有个酒鬼醉倒在地上。结果呢，因为那时候他在灵里面，所以他但那时候他看到那个醉鬼啊，他的那个身上好像那个有个拉链一样，他那个灵啊就有个破口就破开了。破开之后啊，这个邪灵就赶快趁机就赶快跳进去。那人想说为什么是醉鬼？因为醉鬼就像就是巫术的灵在控。被巫术的人影响，他被这个酒控制了，他的意志力啊，没办法控制自己。这个时候啊，人的灵就会产生一个破口，让邪灵进去。吸毒也是容易让人被鬼附，对不对啊？酗酒、吸毒都容易被鬼附，交鬼更不要说了啊。另外呢，这个操控还有控制人的意志啊，也是出自巫术的灵。那个酗酒跟吸毒，这些都是你的意志被控制，对不对？但有的人呢，他是借由心理学的技巧或者人际关系来操控别人的意志，这是用魂的力量来操控。那有的是用邪灵的力量去控制别人的意志，就是透过灵的力量。这都是巫术。好，你说用心理学的技巧，比方说我用一些什么啊，或者人际关系的手段啊。比方一个女孩子啊，她跟这个男生撒娇啦，哎呀，给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好不好？给我买那个包包啊、哦，名牌包。她会用一些她的一些技巧来控制那个男生，让那个男生呢的意志啊被她影响，然后去做她所要她做的事情。那有的呢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对不对？有的人会用一些手法，连小孩子他都会用哭的方式让父母亲降服于他的意志，这都是什么？这是用魂的力量来控制别人的意志。但你如果常常用这种魂的力量去控制别人的意志啊，用久了之后，你最后你也会被这个巫术的灵来挟持。这就是一个人有身上有一个掌控欲，这背后就是一个巫术的灵。好，那接着看那个西魏人，西魏人是村民的意思，他的字根呢是赋予生命。Life giving 啊，它代表淫乱的灵啊，淫乱的灵就会导致色情啦、性变态，这我们都很了解啊。那为什么西魏人是代表淫乱的灵啊？因为它的字根是赋予生命，赋予生命。但是魔鬼呢，就把赋予生命的意义给它扭曲了，它就滥用人的这个生殖的功能啊， 成为一个纵欲的工具，对不对？人这个男女的结合本来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赋予生命，但是魔鬼把这个功用啊，把这个功能把它扭曲之后，变成一个淫乱的邪情私欲，所以西魏人他就成为淫乱的灵的一个代表。当初那个强暴雅各的女儿底拿的是谁啊？就是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创世纪34章的西魏人。所以西魏人是代表淫乱的灵。最后是耶布斯人的灵，耶布斯人就是践踏者的意思。践踏者就代表仇恨的灵。它会带来暴力，带来苦毒，带来疾病，带来叛逆。约翰一书啊，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刚才有提到说要下入硫磺火湖的，其中有一个是杀人的。杀人的什么？就是恨人的。因为恨仇恨就会带来杀人。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32节到35节里面，主耶稣有提到一个比喻啦，讲到有一个奴仆，他这个不愿意这个免了他那个同伴的债，虽然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但他不愿意免除他这个同伴的债，所以他那个主人就把他叫来，对他说啊，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这里有提到啊，这个仇恨的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从一个不饶恕来的。当一个人不饶恕人的时候啊，他会被交给掌刑的。这个掌刑的是什么？就是在他里面一个力量啊，在践踏他，践踏，被践踏，所以当我们如果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如果选择不饶恕，这时候就会在我们心里面产生苦毒。那这苦毒再继续滋生下去，就变成仇恨。仇恨下去就会有几个结果。一个是暴力，对不对？杀人。第二个呢，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产生疾病。产生疾病。你里面对人有恨意，你里面一定会生病的。最后呢，还有呢，会产生叛逆，叛逆的行为。这里头的苦毒啊，就是我们里面被践踏。你里面，你对人有苦毒的心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你的心灵啊，在被魔鬼践踏，魔鬼在那边践踏你。你就说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呢，你那时候其实对方没有感觉，但是你自己被践踏。这时候呢，你就生出仇恨，继续更多的被践踏，对不对？到最后你就化成暴力，暴力是什么？你去践踏人了。疾病呢，你是你被践踏；叛逆呢，是你也是践踏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践踏，践踏者的灵在这个在这个人身上，就从被冒犯、不饶恕开始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七种邪灵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个人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那在不同的层面上。但这七种邪灵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七种形式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是在对抗某个人，我们乃是对抗那个人背后呢属灵的权势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也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这个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所以你不能用仇恨去打败仇恨，你不能用谎言去击败谎言啊。那后来那个摩西有吩咐他们说啊，耶和华你神啊，必将这些国的民啊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些 这些名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邪灵，不是代表肉体。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说啊，乌鬼离了人身啊，就在无水之地要过来过去啊，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啊，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便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这里一个重点就是说啊，当鬼赶出去之后啊，一定要怎么样？耶稣要进来，主耶稣要圣灵要进来，要填满那个空间，不然的话那个鬼还会再回来的。所以摩西在那边跟他们讲，因为他以他们那时候当时的力量没有办法一下全部把那些仇敌都赶出去，不过呢也是有神的计划，就是一步一步来，把那仇敌一步一步的给他征服，然后除灭之后，免得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所以这个是也是属灵征战里面要留意到的。所以有人赶鬼被这个什么这个把为人施行的医治释放之后，一定要让他接受圣灵的这个内住跟充满啊，这样才不会后来反而更糟糕啊。